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段时间来大家最烦的一个人呢，就是 Donald Trump。 因为 Donald Trump 呢做的很多事情呢，大家都觉得无法想象，这个人呢是怎么搞的。他上台以后呢，突然间跟这个普京打了个电话，然后态度呢完全就转向了普京，就威逼乌克兰要同意割让自己的国土四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地区，要撤出这个库尔斯克的这个战争，并且呢停止给乌克兰所有的武器的援助，停止给乌克兰的所有经济援助，并且呢停止和乌克兰共享情报，搞得俄罗斯军队这几天在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地区呢把乌克兰的这个军队呢差不多包围了，并且呢在乌克兰东部的这几个州呢就一路一路的往前推，并且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和炸乌克兰的居民区。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全球的眼睛底下，也就是过去的两个礼拜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很多人说就是令人发指，就是没办法容忍。而 Donald Trump 呢，还是那个非常得意的在那里在讲了这些漂亮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呢，全部的发生呢就在我们眼前啊。应该呢，很多人认为呢，就是跟那个Zelensky 在白宫里面谈话说吵架以后的这个结果，但事实上在吵架以前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屁股早就挪到俄罗斯的那边去了。最早就是2月12号，大家记得那天他跟普京打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打了90分钟，打了一个半钟头，两个人谈得特别的热火，谈完以后他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完全的要求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并且要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并且说美国不对乌克兰进行任何的安全的保障，所有的东西就转弯了，就完全就是变成了这个普京的一个代言人。这个事情发生在别的一些人身上有可能啊，比方说匈牙利的这个总统啊，那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小人。但是发生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刚刚选上台的总统的身上，就叫人大家呢觉得难以想象，那这个人怎么会变得怎样。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上一任他其实呢已经在跟这个普京呢就拉关系，他总是挂在口上说普京是个聪明人，他跟普京是好朋友，拉这些关系，但现在为止呢完全是出卖了乌克兰的这个国民的利益，出卖了整个欧盟的利益，并且呢打击了自己所有的盟友，并且呢对中国呢也增加了关税，他基本上是除了俄罗斯是谁都打，这么一个情况，你说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不讲。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讲讲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的这个变态的这个情况了。他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和平协议问题上完全站在这个普京的一方面，他向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就施加各种压力，要求他接受俄罗斯开出的苛刻的条件啊，俄罗斯呢是入侵的一方面，他就说乌克兰呢是你发动战争，就这样黑白颠倒，他的话他都能讲得出口，并且呢他还警告欧洲的盟友，你不要指望美国啊支持你们的防御，你们欧盟呢你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美国人呢是绝对不插入乌克兰的事务的，美国呢不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呢也不同意支持乌克兰，欧盟呢你们要搞你们自己搞，美国就不参与了。现在欧盟有很多国家已经在讨论了美国会不会退出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所以整个的世界的局势基本上呢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所有的讲的这些话都向普京呢释放了一个支持的信号，也引发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不是美国在推动一项新的重大的外交的战略。那这个呢有可能是的。那么当然呢有些人呢就放出风来说，这个并不代表美国呢在战略上改变，美国呢始终是把俄罗斯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那么现在呢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是因为这个 Donald Trump 太聪明了，他现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他用这步棋呢拉拢俄罗斯，拿来拆散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友谊的关系。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么聪明呢？我估计 Donald Trump 绝对没有这样的聪明。这个人的一个大嘴巴，那个讲话呢就是这么狂热，他怎么会有这个忍让的精神，慢慢把俄罗斯跟中国拆开，把美国插进去，然后再来去对付中国，这个他完全没有这个。当然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只是个人的体会。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最早的事情出现的就是2月12号。2月12号那天我就跟大家讲过，说普京呢跟俄罗斯的总统跟美国的总统这个 Donald Trump 和普京呢打了一个电话，打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呢算一算呢一共是90分钟，再加上翻译啊前前后后大概2个钟头在电话上， 两个人讲什么呢？没讲。不过那是打完电话以后，他马上就对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他接受这个和平协议，要让出部分领土给俄罗斯。美国呢，不提供任何的安全保障。那么 Donald Trump 说呢，他说我跟俄罗斯这个普京总统说了，我们同意密切合作，包括互相访问彼此的国家。就是打完电话以后，他就准备访问莫斯科，也要邀请这个普京呢来访问美国。大家知道，普京是海牙的国际法庭通缉的一个刑事犯，是战争罪犯，在全世界都不让他去。现在呢，美国总统大大方方要请他来，他真要做呢，大家还拦不住。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那么，并且呢，他还说乌克兰呢，就是战后也没有办法成为北约的成员。那么美国会不会变成北约成员呢？还有问题，因为 Donald Trump 觉得北约对美国一点用都没有，说不定呢会退出北约，那么北约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欧洲的一个合作集团呢？这些事情都来得太快，在短短的这个几个礼拜里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那么他所有的这些话，事实上和他的上一任就是 Joe Biden 呢，他的所有的承诺都是走反面的。因为 Joe Biden 曾经说过是支持乌克兰要收回自己的所有领土，收回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呢将来是可以加入欧盟和加入北约，他本身就是一个欧洲国家。那么这个呢就完全反过来了，所以呢这个人呢是对 Joe Biden 的东西呢是完全的无视，没有把拜登当作自己的上一任的这个总统，他就并且呢他还拒绝支持欧洲国家战后派遣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的计划，他自己不派还不用说了，他还反对欧洲国家派这个军队进去，并且呢他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我们看看上个礼拜联合国很多国家在表决里面通过一个决议，要大家签名，要想办法谴责这个俄罗斯发动这个侵略战争。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三年以前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就是派军队呢搞特别军事行动攻打乌克兰，这连普京自己都承认。结果呢 Donald Trump 呢就命令他的联合国代表拒绝签字，美国呢是第一次站在这个反面，不同意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你看看普京是做的什么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这些事情后面呢有一个大的烟幕弹。这个烟幕弹呢，就是美国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2月25号接受保守派的媒体啊一份叫做 Breitbart 这么一份媒体呢采访的时候，他说：“哎呀，不对的 ，Donald Trump 呢现在正在想办法削弱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就是这个 Rubio 呢就讲了一番这个大话，这个大话呢是个烟幕弹，这个烟幕弹呢就把 Donald Trump 包装的比较聪明一点，说这个人呢有大智慧，他现在是拆散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那将来孤立中国，美国单独对付中国，讲的这么漂亮，但是他有这个智慧吗？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个智慧。那我看看 Rubio 25号的讲话，他说如果俄罗斯长期沦为中国的附庸，那么必须依赖中国，那么听中国的话，言听计从啊！我认为这点不仅对俄罗斯不利，也对美国不利，对欧洲不利，对全球不利。所以现在呢，总统呢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说，这种局面呢对美国极其危险，就俄罗斯不能跟中国搞在一起。他说呢，这意味着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强权联手对抗美国，这又不是一两年，中国跟俄罗斯关系好多年了，怎么以前没提出来？你要提出来呢？特别聪明吗？并且 Rubio 呢还点名说啊，要美国呢要挑战中国推动的全球贸易网络，就是一带一路的倡议。那么这句话他讲出来以后呢，咱们听的觉得是笑话。Donald Trump 哪有这样的智慧呢？中国方面呢就表现得非常的强烈。中国两个方面呢，一个就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说了，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这个政策呢是很长远的，就中国跟俄罗斯我们是长远的政策。美国方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的挑拨完全是徒劳的，这是林健的说话。那么中国警告美国说已经准备好任何类型的战争。Rubio 的这个战略呢，就有些人说啊，是拉拢俄罗斯以图削弱中国的这个一个战略。这个有些人就比较，他说跟前总统 Richard Nixon 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把中国和美国拉在一起，把俄罗斯孤立，这是一个反面板，刚刚是一个镜像，就是调转头。我想情况不能够这么比，因为呢，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当时是因为发动了文革，那个66年，中国呢是跟外边全部断了关系啊，对，在 我国际舞台上面和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认为是帝国主义，对俄罗斯的所有国家和他的随从国家全部认为是修正主义。所以呢，在全世界呢，中国只有一个友好国吧国家的关系，那就是这个阿尔巴尼亚，就一个，就是恩维尔活查，就是这么。所以中国呢和东方和西方当时都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极为的孤立。这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在国内呢要推翻封建修正主义，封资修嘛，资产阶级。所以呢基本上把国内扫个干净，把国外也扫个干净，这个时候显示极为的孤立。所以当时中国国内呢也有两派，有一派呢是坚决要把这个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那现在都说四人帮，这是代表中国当时的左翼的力量。那么唯一的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比较正常化的，就是周恩来代表的务实派。所以务实派 和毛泽东的接触，促成了毛泽东同意这个美国乒乓球队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呢慢慢铺垫基辛格秘密访华，然后呢尼克松访华，然后呢再有逐步逐步中美的这个建交，那是到79年了。那么这一段关系呢是表现了一个情况，就中国在那个时候是处在极为孤立的情况。那现在的中国呢它完全不是这样，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个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打击乌克兰以前，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和俄国领导人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议和好几次的会谈，并且说明两国之间的友谊呢是无上限。所以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没有任何内部的问题，两个国家关系做得好得很。这个俄罗斯现在由于打乌克兰，所有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停止了，大量的原油、大量的天然气、大量的这个自然资源矿产都卖给中国，中国变成俄罗斯最大的买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把俄罗斯推翻，你难道美国要买俄罗斯的这些东西吗？美国你代替不了。欧洲会不会买呢？刚刚制裁俄罗斯，现在就要买，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情况。所以我相当的不认同网上现在宣传的这个所谓的镜像，也就是说现在呢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刚刚是调转头，所以呢现在是要想办法拉俄罗斯孤立中国。我觉得这个国际大关系的背景是完全不同，这个没有办法类比啊。所以呢我也反对这个类比的这个政策。那么当然 Rubio 讲了这番话，2月25号接受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这个 Breitbart 这个讲话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就是美国要想办法要拆散俄罗斯和中国。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呢就已经回答了，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样的战争，我们都可以准备打任何一个战争。那么除此以外呢，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在 X 这个网站上就说了，如果战争是美国想要的事情，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我们都准备打好，要战斗到底。那中国大使馆呢是转发了声明里面这句话，这句话呢是中国方面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奉陪到底，你想打什么战就打什么战，打贸易战我们打贸易战，你加关税我们加关税啊，或者是关税战，或者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这里就特别提到了，那就想军事打仗我们也奉陪到底。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视为是 Donald Trump 就任总统以来中国最强烈的言论之一，就是无论你想打什么样的战争我们都奉陪到底，这个话是真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知道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是三月初了，就是中国在北京正在开两大，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大会，在那个时候放出这句话那就相当的硬了。中国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事实上呢就给国民呢有一个特别的信息，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美国的威胁，美国呢是挑动了这个贸易战，并且中国呢对自己的经济发展呢长期充满了这个信心。中国呢是一直热衷于塑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国家啊，和美国完全不同，并且呢是美国是卷入了这个中东和乌克兰战争，中东之所以打战，乌克兰之所以打仗，那就是因为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早就打败了，乌克兰呢早呢这个就解决了，就是俄罗斯就占领了，大概是打出这个信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就讲出这句话了，就是如果战争是美国想要的事情，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中国呢准备打好打到底啊，打胜仗啊，就是一定，就是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中国这个驻华大使馆呢这个越来越硬啊，最近这一天又发表了一些讲话，其中呢就是美国说这个毒品芬太尼这个原材料是中国进入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芬太尼问题只是美国 提高对中国进口关税的一个站不住的一个籍口啊，说就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并且呢反复的说这个恐吓下报道我们，霸凌对我们也不起作用，施压威胁都不是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的方向。那么这个呢就基本上就是构成了这一个，就是准备和美国奉陪到底了，就这么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呢我们看见这个Rubio 讲的这番话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讲得比较复杂一点，讲给美国国民听，就说哎呀你看我们的总统多聪明啊，他现在用了这个策略，你们不要乱叫啊，现在是这个想办法和俄罗斯搞好关系，把乌克兰牺牲掉，那样把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拆掉，那么我们呢这个美国呢就能够长远的啊和中国集中了这个对手。这个讲法其实真是给 Donald Trump 呢太多的智慧的， Donald Trump 哪有这样的这个 IQ 啊，他没有这样，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是有点奇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呢我看见 BBC 呢播了一个电视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还蛮值得一看的，这个纪录片叫 Great Wall 啊，叫做这个长城，这个纪录片是在这个 BBC 广播的第四台 Radio 4那么这个播出来的。大家记得尼克松访华是在1972年访华，那么然后呢在从1972年以后中美之间的访问越来越多，一直到1979年的这个邓小平访美，那么最后呢两国的签订了外交关系，大概是这样。所以呢算算这个时间，英国的 BBC 呢就做了这个电视节目叫做 Great Wall 叫长城，在这个里面呢就找了很多人出来呢就回忆，那么当初找的几个人呢我觉得都挺宝贵的，有一个人叫 Susan Shirk, 这个 Shirk 是 S-H-I-R-K, 啊读 Shirk 或者 Shirk, 应该读 Shirk。Susan Shirk 呢有个中文名字叫谢淑丽啊，他呢是70年代最早被中国请到这个中国访问的一个美国的学者，是一个教育界的人士。他呢当时被请到了中国去访问，去参观小学啊中学啊，看红卫兵的这个上课啊，学英语啊，并且呢他还被请到人民大会堂和一群美国做教育的人一起呢和周恩来呢是见了四个钟头，谈了四个钟头。所以呢这个人呢在 BBC 的这 Great Wall 这个节目里面呢最近出来，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就是 YouTube 上面有这个 BBC 的Great Wall 长城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有这个 Susan 的这个讲话。那么这个讲话呢都非常有趣，因为这个讲话呢是讲到了当时的这个情况，也就反映出当时中国和美国要搞好关系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去的时候是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以前呢，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是1971年，这个 Susan Shirk 是比那个更早一点，大概是70年左右，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关系那可是真是差不多要到翻脸的地步了。结果呢这个 Susan 呢访问中国，那么在中国的时候呢在人民大会堂讲话，这个 Susan 在这个节目里面回忆啊，他说当时呢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见他们，当时呢坐在这个座位里面有两个人是属于四人帮的，一个是张春桥，是个姚文元，周恩来呢就不断的跟他们解释说呢这个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呢想成为朋友，要成为朋友呢两国政府呢就必须见面，如果要这样的话呢他说我们呢就必须邀请你们的总统来访问中国，这个话讲得很直。这个苏省呢就非常的注意这旁边两个人，他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呢是属于极端派，就张春桥姚文元，就这两个人呢从头到尾就没讲话，也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就盯着周恩来。所以苏省呢在 Great Wall 这个 BBC 的节目里面就讲到了，中国其实当时是存在两派，一个是务实派，叫周恩来代表，是想和美国建立很好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是极端派，就是四人帮啊，四人帮他建了两个，那么他们呢并不同意这个。但是呢由于周恩来呢和毛泽东之间有这么比较紧密的关系，我估计最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他心里知道如果再这么孤立下去呢中国可能问题就大了，因为俄罗斯是苏联当时虎视眈眈了，准备对中国发动这个核打击啊，当时这个勃列日涅夫他可不是善辈，所以呢当时中国不是提出个口号叫深挖洞广积粮嘛，就是要到处挖防空洞啊，要躲起来，因为呢怕这个俄罗斯呢来打击中国，苏联打击中国，所以处在那么危机的情况下怎么去化解这个危机，肯定一个方式就是拉美国，美国够大，当时中国跟苏联关系非常的恶劣，提出打倒修正主义，苏联呢甚至要打中国，中国跟美国关系不好，中国呢减弱 入了这个越南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国家都是各站各的一边，这个时候谁哪两个站在一起就变成大，所以呢最后的决定就尼克松访问中国，把中国和美国拉到一边，就孤立苏联，所以苏联最后呢就垮掉了1989年。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背景，所以我今天看的这个苏省的这个讲话呢，我觉得非常特别的。那当然呢在这个 Great War 这个节目里面还另外访问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是个民间机构叫 Jane Barris。 这 Jane Barris 呢他呢就想办法了，因为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了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1971年的4月份，所以呢隔了两个月到6、7月份，美国呢就反邀请，就请了一支中国乒乓球队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访问美国。那么当时呢大家觉得很紧张了，因为来自中国的乒乓球队美国有些人反华怎么办呢？当时这个 BBC 的这个 Great War 这个节目访问的一个 Jane Barris 就其中问到这个情况了，哎，就发觉呢，哎，真是不错，因为呢大家呢在美国访问了4个礼拜，还访问了迪士尼乐园，大家都很好，那么大家呢也都已经知道呢这个美国呢是有些人反华的，但是总体来说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呢在这个Great War 这个节目里面我看到呢，这个当时呢他说到他们走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乒乓球队要回中国的时候，有些人呢就开始哭起来了，就觉得很舍不得，就说明呢两国呢是有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慢慢的就走近了。中美关系的整个发展呢，事实上有几个障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了，因为有很多人呢都觉得中美关系一定要恢复，包括最早的这个亨利基辛格、理查尼克松，还有美国后来的这个总统这个杰拉尔福特，他们对中国关系和中美关系呢都表示非常乐观。但是两国关系呢经常的陷入瓶颈，这个问题呢就是台湾问题。因为中国方面呢觉得台湾问题美国应该就放手把台湾扔掉，但美国方面呢不这么认为，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两国的关系没有办法恢复这个正常化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台湾的问题卡在那里，美国方面呢举棋不定。真正的最后的决定的时候呢，就是 Jimmy Carter， 1976年 Jimmy Carter 当选美国总统，当时呢这个华盛顿和北京呢当时都还没有大使馆啊，只有联络处，那么所以呢这个通过 Jimmy Carter 在台上的这个斡旋，邓小平访美，最后把这个关呢就取掉了啊，那然后呢两国呢就建立了这个外交关系。是讲到一个特别是邓小平访美，其实呢按照这个 Sherry 他讲法，邓小平在访美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也有一些问题的，因为当时美国呢还有相当多的这个公开的反华的人，所以呢当时呢是想办法要把这个关系能够把它克制住，不过这个事情呢最后都非常的顺利，最后中美呢就建交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呢这个时候呢就面对一个对他非常友好的大国，就是美国。那么中国呢开始做一些消费用品，大量的纺织品消费品呢就涌入美国市场。80年代90年代，中国呢基本上就融入了世界的经济，那所有的这个国家呢都认为中国呢是一个消费品的制造大国，美国呢是首当其冲，并且美国当时的总统不管多右呢都来访问中国，包括这Ronald Reagan 1984年访问中国。那么他的总统的阁内呢就更注重的就是要和建立好的关系，但是作为 Ronald Reagan 说呢主要的打交道呢还是苏联，那苏联当时也来了一个新的领导人，就是米凯尔·戈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 Great War 这部纪录片呢它回顾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总体的问题，这部纪录片呢我很建议大家去看看 Great War， 特别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看起来呢它里面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东西。那现在呢就回到了我们今天讲的 Donald Trump 跟中国的关系了。 Donald Trump 呢最近呢就大规模的增加了关税，他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增加 25% 的关税，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就把这个关税的实施日期呢推迟一个月到4月初，那么现在3月初，到4月初他还会不会改呢？我估计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人他没有一句话想 像真话。这个 Donald Trump 讲话呢，他今天讲明天否定自己，这种情况非常多见。所以他现在说要对加拿大墨西哥这增加关税，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来协同美国反对非法移民，反对这些这个芬太尼进入美国市场，那说不定他会推翻不加，但对中国的关税加拿大增加，先加 10%，到了3月4号又加 10%， 就加了 20%， 有些东西加的更多，这个就是狂加关税。所以呢，他是要下决心要和中国呢是要对抗的。所以这个呢是讲到他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呢，这个当然呢，这个对关税会不会受到影响呢？中国肯定会受到影响了，因为中国的有差不多五分之一以上的这个产品呢是为了出口的。那么中国现在提出了要扩大内需的市场，也就想办法我们自己人多用，就不要依赖外销的市场。但是外销市场赚钱多啊，并且市场大，特别是美国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市场，所以呢，中国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 Donald Trump 加了 10% 以后就说会停在这里呢，那还要看情况。 Donald Trump说变就变，随口一讲又可以增加的。那么中国现在呢就说奉陪到底，我前面讲过了，怎么奉陪到底呢？中国呢现在已经增加关税，中国对美国哪些东西增加关税呢？第一步，中国呢已经对美国的农产品，还有美国的煤炭、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美国的 pickup 就是皮卡车，还有一些跑车增加了 10% 到 15% 的报复性关税，并且呢对美国的航空、国防、科技公司实施了出口的限制，并且呢对 Google展开了反垄断的调查。中国现在做到就是这一步，也就留有很大的余地。美国呢，是不是所有中国进口产品都加 20% 的关税？中国呢，对美国有选择性的产品做一些象征性，并且有现在对美国根本就没有影响。比方说，对美国的航空、国防、科技公司实行出口限制，美国都不卖给你，你限制什么呢？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当然这看起来非常光鲜，但是呢，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对美国影响。而美国对中国提高关税呢影响就很大，因为中国的大量的产品那个利润也就在 30% 左右，那么原来的关税如果有 10%， 后来加了 10%， 现在又加 10% 就是 30%， 那等于卖给美国的产品呢就完全没有利润可言。如果继续增加，那中国就不要出口到美国了。像中国的电动车是一步都进不了美国，因为关税是 100%， 甚至还有更高。这个呢就真正打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呢墨西哥呢，这个美国呢也注意到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因为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呢他自己做的产品到美国的并不多，美国要买墨西哥什么的就农产品。但是为什么美国对墨西哥出手打了这么重要 25% 的关税呢？那就是因为墨西哥有大量的在墨西哥制造的中国的产品，那打上墨西哥制造的品牌进入美国，那所以呢就把墨西哥关税马上就加到 25%， 就是这一点。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要这个做产品卖到美国，这个其实简单，不在墨西哥做可以在别的地方做，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就是越南。中国现在有很多原生的厂都搬到越南去，打的招牌就是越南制造。那么如果美国的越南征税，这就非常艰难了，美国又要跟越南搞好关系，怎么对越南征税呢？还有在印度，你对印度征税，那美国难道对全球的这些国家都征税吗？这个美国呢现在是非常难做的，所以对中国有影响。但是呢美国自己呢也面临一个非常的难做的，有些东西呢中国不仅是主要的出口国，有些时候在某些产品上中国是唯一的出口国。比方说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呢差不多是唯一的出口国，如果你想要买太阳能电池板你就只能去中国买，那除非你不要，你要的话就只能从这里买。因为中国呢这个已经发生了这个剧烈的这个企业的性质的变形，在 Donald Trump 当总统以前，中国呢就已经开始从生产服装啊、鞋类啊转向高端的技术，所谓新质生产力。比方中国现在在机器人技术啊、人工智能方面，它都已经有了先发的优势。那么并且呢中国又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的生产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击中国呢估计呢困难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呢现在逐步开始提高了，中国这个怎么样逐步的变成这个制造业的超级大国呢？我们就知道中国最近的在转型，比方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就推出了一款和 OpenAI 的 ChatGPT 它可以竞争的聊天机器人，这个呢让美国的硅谷呢都感到震惊，这个发展太快了。那么大家说这个事情如果用国家支持还有无与伦比的供应链、廉价劳动力这三点来分 分析的话呢，就完全可能，因为美国呢做这些研究呢没有国家的支持，这是一个典型的。第二个，美国并没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供应链，美国的供应链断断续续，大部分东西都在外国生产。第三个，美国没有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和中国比呢，三项都比输了，没有国家支持，没有完整的供应链，也没有廉价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打击中国，这就非常的困难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全球化，中国的这个轻商的政策和中国市场的潜力，它当然吸引了一大堆的外国的投资者了。然后呢，中国政府也加大了投资，那重金呢建设了大批的道路、港口、网络，引进原材料，将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到世界各地，特别呢是中国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呢比较稳定的汇率，这个呢等到中国逐步转向先进的技术的领域，这个呢就已经确保了中国继续保持竞争力啊，这个领先于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 Donald Trump 要匆匆忙忙的出来乱打的话，他恐怕这个政策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并不是说喜欢 Donald Trump， 这个绝对不会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呢现在这个乱棒打，这个是其实呢他是问题很大，因为看不到他有任何的政策的逻辑。在这个关系里面，他最后恐怕呢就要伤到美国自己，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这只猛兽刚刚被抓到笼子里关起来，他现在要把它放出来，这个放出来可不得了，会引起美国的国内的经济的一个连锁的反应。最近鸡蛋12个一打的鸡蛋卖到5块钱一盒，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迹象。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